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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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在今天的情感交流站，我要和各位一起来，首先要思想的就是产业的问题。我们东方人的思想特别注重把产业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啊，无论是古时候就是到了今天21世纪、都是一样，做父母的总是有一个心愿，就是把好东西留给自己的孩子。特别是今天21世纪这个经济的走向有点很不稳定啊，有的时候从外面看这风平浪静的，哎，忽然来一下子这个又是利息啦，又是股票啦出问题，然后呢这个孩子们现在我们看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啊，好像失业的人口越来越多，所以实在不容易。那么做父母的呢，就愿意能够尽量的帮助自己的小孩，若是自己还有点什么老底子的话，都是想着哎给孩子好了，帮他们一把。那么既然是东方人呢，无论是我们中国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在中东那个地方就是阿拉伯人也好，都有这种心愿，就是要把好东西留给我们的下一代。那么我们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是什么呢？在旧约的申命记4章9节，摩西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个摩西对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要传下去的是什么呢？我们从圣经啊，今天要和各位来一起思想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要传下去的应当是耶和华我们神的美德，还有他的能力。我们怎么传呢？如果我们天天讲啊，耶稣这么说啊，圣经这么说啊，那小孩有时候会腻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平常生活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就会告诉我们的孩子说，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神是诚实的，告诉他们我们的神工作的方式，所喜欢的人品，也告诉他们神的能力如何的带领我们这一家，或者是带领我们所认识的人怎么度过他们的难关，怎么样拯救他们。而且有很多事情是神奇妙的作为，并不是我们幸福我们幸运绝对跟这个幸运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神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么好的这个属灵的丰富带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也能够明白神的慈爱怜悯。而且神对我们的这个爱与怜悯啊，真的是蛮有忍耐啊，而且他是不屈不挠啊。我们的主若是很容易就灰心了，我相信我们也没几个人可以得救啊。但是我们的神就是很有耐心的等待我们，他慢慢的挽回我们。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所做的事就是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那么我们这些蒙受了恩典的人呢，我们就要尽力的去传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不只是传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因为这么重要这么好的一件事，他们不可以不知道。我们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这是最好的。相信将来我们到了天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看见自己所生的孩子是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或者是在地狱里面受苦。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蒙受恩典，将来活在光明的永远的荣耀的天家。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借着78篇1到8节来认识这个主题，我们要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第78篇的1到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传下去。圣经说，我的民呐，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义人临死有所投靠。
诗篇78篇是一篇相当长的诗，在这篇诗里，诗人提醒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首先提醒做家长的是有责任来教导他的儿女关于神的事。在这篇诗里也提出神的百姓忘记了神的诫命，因此他们遭遇了失败，他们不信神，而也不顺从神，这是很大的罪恶。诗人在诗中提醒他们，神的愤怒是可怕的，人会忘记神，但是神不会忘记人，他不会忘记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为他所造，所以他不会忘记我们。而且我们是在爱中受造，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创造，所以神不会忘记他最爱的。既然神不会忘记我们，他也希望我们不要忘记他。不只是我们不忘记他，他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他。神要这种爱与被爱有交通的爱，是持续到千万代，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回来。做父母的有责任将神的美德、将神的作为告诉他的后代，告诉他的孩子。在新约就说得很清楚了，在家庭里面，长辈是祭司，要将全家都带到主的前面，这样做父母的就能够将从神得的恩惠、从神得的恩赐、从神得的祝福，就可以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如果做家长的没有这么做呢，我们的神说他就没有尽本分，在这个重要的事情上亏欠了自己的家人，也亏欠了神。也可以说他们将最宝贵的事情给隐藏了，没说就隐藏了。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人都知道，我们会将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孩子最喜欢吃的东西我们会舍不得吃，让他们多吃一点。至于孩子们要注意的事，譬如安全方面，如何学习，如何与人相处，我们会不厌其烦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觉得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将我们的神传达给我们的后代，那会不会因为我们觉得这事儿不太重要呢？我相信孩子在信仰上失落了，对一个敬虔的父母来说，那比什么都心痛，因为他们将会在未来的世界里面会失去方向， 失去目标，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到神的前面，又弃绝神，因而失去保护。而且我们神的能力和美德也是值得我们传递下去的。我相信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个奇妙的经历，我们只要留心，我们就能知道神在许多的事情上对于我们个人，对我们家庭大有恩典呢。那么这耶和华神奇妙的作为，我们怎么能够不告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后代呢？凡是不敬畏神的后代都没什么好结果啊。我们看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们原来是英勇的军队，因为有耶和华神是他们军队的元帅，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因此他们就所向无敌。可惜的是他们生活安定了，他们就忙着盖房子经营生意，不同的人就在他们不同的领域里面去发展。其实他们的才干和能够赚钱的机会，那都是神给的，但是他们忙于神所给的恩赐，竟然忘记了神。最重要的是他们忘记去告诉他们的后代，以至于那个当年英勇进入迦南美地的耶和华的军队，到了士师时代，他们就被当地的迦南人所欺负。原来是吃败仗的迦南七族，现在迦南七族爬到他们头上去了，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神，这个名字叫做耶和华。这是一件令人何等痛心的事，因为他们的子子孙孙呢，失去了保护，失去了恩典。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圣经，无论是旧约新约，看见神对于那敬畏他的家庭，那是福上加福啊。敬畏神不一定会发财，但是绝对不会饿肚子。大卫在他的诗篇里就说了，他从未看见义人的后代讨饭的。是的，神要祝福那敬畏他的人还有他的后代。不过在圣经里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敬虔的父亲却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们的孩子，像撒母耳。撒母耳是多么敬虔受人尊敬的士师先知，但是遗憾的是他那两个儿子真是与他相比，跟他真是差得太远了，多行不义啊，结果弄的是天怒人怨。这是撒母耳一生中最可悲的败笔。相信以撒母耳那样敬虔的人，对于这件事情他一定觉得非常的痛心。那么这些个失败的例子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在信仰上必须要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那么作为家长的需要常常的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就算我们蒙恩得救已经有相当的一段时间了，我们还需要常常的提醒自己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神可以仰望，他有慈爱，他也有律例典章，神的律例典章和他的慈爱都是我们的祝福。尤其神的律例典章，那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引导我们走在神的祝福里。因此我们要将这重要的事传给我们下一代，因为他们的人生路上也需要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们需要懂得仰望神，可以帮助他们越过那些灰暗的日子，使他们心中有盼望。只要他们不忘记神的作为，当然神的作为是需要做家长常常提说的，常常说，总是纪念，一直感恩，就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心里，使他们不忘记神，他们就会纪念神，他们就会仰望神，他们就会守神的命令，他们有顺服的心，他们就有爱主的心，这颗心神是看重的。而且敬畏耶和华的人是大有好处啊。有许多青年人在教会里，我们看到他们不是个个都是智商很高的，但是他们这一生却是一直活在恩典里。神总是恩待这些青年人，他们活在平静安稳的日子里，虽然没有发财，但是却是没有缺乏。 后来他们自己的家庭也都是活在恩典里。相信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后代向神有诚实的心，向神有良好的意志，向神有信心，因为这种人必定会得到神最大的恩典。当然也有一些敬虔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有了新的选择，他们进入到青少年时期就拒绝跟父母在一块儿，无论是上街啊，无论是上教堂啊，他们都拒绝了。许多做父母的就很紧张，因而回家就生气了。其实不用生气，只要继续的祷告就可以了，因为神是全能者，他的工作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做父母的只要是把真理该讲的时候还是讲，家庭里面该祷告的时候还是祷告，千万不要因为怕孩子烦，怕他们不喜欢，所以我们就停止了该做的事，因为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比留给他们千万的金银还要重要。千万不要因为孩子大了就要讨好他们，我们永远要注意的是神的喜悦。父母的坚持是儿女的幸福，继续的为他们祷告，找着机会就要将神的美德、神的能力，还有神在我们家中的作为让孩子们记住，传给儿女，不仅仅让他们听见，还要让他们知道做父母的神如何的带领我们经历他的真实，在儿女的前面做美好的见证，免得他们像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所经历的失败。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可以说是抱着金砖在要饭，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他们忘记了神的应许。以色列人因为不忠于神，所以远离神，虽然神没有远离他们，但是由于他们自己远离了神，所以他们面对仇敌的时候既没有智慧也没有勇气，那怎么能够打胜仗呢？所有的失败都是从远离神开始，这一点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与下一代分享主的福分，帮助他们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帮助他们不要遗忘神的作为，因为遗忘的人就像以色列人这样，而且是注定失败，并且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我们必须与年轻一代的人来分享主的事，叫他们要遵行主的命令。不过在这篇诗里写诗的诗人，他的重点不是谈论我们如何过一个守律法主义的生活，他所谈论的是因为爱而顺服主，因为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对于新生的一代要肩负重任，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做家长的要祷告，不管这个孩子目前还是住在家里，或者已经结婚了住到外面去了，我们依然不能够放松我们的祷告，为他们祷告，求主教导他们学习有价值的功课，求圣灵天天提醒他们他们是基督徒，也让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子民，神子民在生活中或者是工作当中神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完成这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我们的神是活神，神要祝福那敬虔的人还有他们的后代。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我们的神就祝福他们生养众多，但神的要求是虔诚人的后裔。后来他们犯罪了，被赶出了伊甸园，但是这个婚姻的制度没有除去，要生养虔诚人的后裔，这个要求也没有改变。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从古至今这场属灵的征战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仇敌要破坏家庭，借着世界的荣华想要俘虏我们的青年人，我们要靠主征战得胜，只要靠主必定胜利，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
神的爱 罗马书一章十四、十五节，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有一个生意失败的人，在他最穷困落魄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送给他一枚昂贵的金戒指，因着这枚戒指使得他暂时地度过了难关。经过了一段的时间的努力和奋斗，他又恢复了原来的财富。他为了感谢那位朋友当年的资助，特别去买了枚更大的戒指，想要来回报他。但是那个人婉拒了，并且对他说，
过去我曾落魄过，接受过别人一枚戒指的资助，当我生活改善时也买了一枚戒指要还给他，但对方却说，
你把它给更需要的人吧。
如今你也把这一枚戒指赠送给那有需要的人吧。
如今那枚金戒指仍然不停地传递下去，继续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都曾经接受过上主的救恩，回报主恩的最好方法就是继续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福音的好消息，为那些你正关心的慕道朋友继续的守望祷告，或许就是收割的时候了。
为普世华人祷告。
台湾的离婚率高，每年有将近15万对夫妻走上红毯，但同时也有5万多对夫妻分手离婚，当中还有一成的夫妻要对簿公堂才能结束婚姻。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婚姻是你所设立的，愿那些关系破裂而离婚的男女领受你的救恩，按着真理学习爱与被爱，培育经营亲密关系的智慧与能力，愿他们的人生为你活出喜乐与盼望，使周遭人看见爱的榜样，愿意靠近你，将生命交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这个婚姻不是买东西啊，买的不好呢退了，或者是丢了，千万不可以啊。婚姻就像是我们仅有的一件衣服，我们身体一样啊。这个身体不好了，你把它丢了吗？身体不好了，要找医生啊，把它修理好，自己调养好。婚姻也是一样，调养好，修理好，全家平安，后代也会跟着一起蒙福啊。好，神必赐福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